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再过四个礼拜就是农历新年了，是不是？是不是还有四个礼拜？好，我们继续讲哥林多前书。今天我们会处理一段开始进入比较难解的那个章节，第十一章啊，特别是前十六节。大概是整个哥林多前书最最难处理的一段经文，而且难点在于有不同的解经家的观点会很不一样。那我们在希望处理这段经文的时候，求上帝给我智慧啊，能够把它讲清楚，因为这段经文讲清楚不太容易。我虽然只有50分钟，我希望可以把三个小时需要处理的问题用50分钟讲清楚。而且我又不是查经啊，我们是以讲道的方式来讲，也请大家为我祷告，好吧？那我们一同来念《哥林多前书》11章2节到7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的头，就羞辱了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了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辱，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段经文是比较复杂，是因为它几乎每一个点上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跟争论。比如说这个头到底什么意思，最少有3种不同的意见，而每一种意见它都是非常有依据，又好像缺乏一定的依据。然后你会看到的话，你如果仔细看上周的周刊跟我这一周的讲题，你发现我已经悄悄在你们不知觉的时候把讲题改了，是不是？有没有注意到？注意到的人太少，说明你们不看周刊。教会重要的通知都是通过周刊来发布的，对不对？所以你们不看，上周我周刊上写今天的讲道的题目是什么？有没有记得？不记得了？哎呀，好好悔改，真是。求主怜悯我们。然后我也要反省一下，我们的周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没有人看。我们上周的周刊我发布的题目的时候，我是连续4堂我要讲女人与什么？蒙头，对不对？我哥林多前书第50章开始，第50集开始，一直等到54集，每一集都讲女人与蒙头。但我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敬拜的次序，为什么？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想过没有啊？当然是我失误造成的了，肯定了。那是因为我在度假的时候，我在看 我自己看圣经，我要预备接下来的几个礼拜的讲道的时候嘛，我 go through 第11章的时候，我一看就把女人与蒙头，叭叭叭，1、2、3、4就上了。但是等我再继续研经的时候，我发现不对，保罗好像是在谈女人与蒙头，实际上他不是在谈这个问题，他实际在谈的问题是敬拜的次序。因为如果我们谈女人与蒙头这个主题的话，那就变成我们是在谈1世纪的时候，地中海这一带基督教刚刚形成的时候，这个时代背景下教会的敬拜当中，姊妹在教会当中的角色，姊妹为什么要蒙头，弟兄为什么不蒙头，在谈这个问题了。但是如果你再仔细看下去，你会发现整个第11章到第14章，保罗谈的每一个话题都是彼此有关系的，或者是说第11章到第14章，他跟整个哥林多前书都是有关系的。他所谈的就不是地区性的问题，他就谈的不是时代性的问题，他谈的是跨越时空的。所以他不是在谈 social culture 的 issue， 不是在谈文化跟社会的议题，他实际上在谈 theological issue， 是神学的议题。而如果是谈神学的议题的话，他就不是 有时间性性质的，它是有跨越时空跟地理性的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如果要解释这段经文，我们要理解这段经文，我们必须把它放在整个的哥林多前书的这个议题当中去考虑。我们必须重新来看哥林多前书整个构架。所以请那个PPT 把全书的构架打出来，你会看到在整个的哥林多前书当中，实际上它是非常有次序的，它是有非常有次序。你看到引言，它第十六章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是引言自问候等等，然后到了最后的结语的部分，十六章是在谈结束，对不对？哎，你不要跳下去先。你看到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谈完了整个的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一章，谈第十一章第一节，八章一节到十一章一节是整个这一段是哥林多前书的中心部分，他谈到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如何在外邦世界生存，我们怎么样在外邦人的环境当中去活出我们生命的信仰，可不可以吃鸡肉啊，可不可以去 外邦人的庙宇啊，可不可以到人家家里去吃饭，如果吃了那个祭偶像的食物的时候等等等等，这就是一个中心部分。你继续打出来不要拿走，我还在讲这段，对不起。然后你会看到之前第四章就是谈男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的 issues 一些议题，然后呢最后部分那个第十一章第二节就是今天我们要进入的议题，是在谈男人跟女人在敬拜生活当中。所以你发现没有，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写下的书信是非常有逻辑的，他整个的书信的排比，他整个的论述是非常有逻辑的。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也就是接下来的我们差不多十五个礼拜要讲的内容。这十五个礼拜当中，我们会看到它的中心就是十三，哥林多前书十三，爱的诗篇。在整个的十一到第十四章当中，你会看到保罗的构架都是以教会的敬拜生活所展开的。他一开始谈到，就今天我们要谈的，下一个礼拜要谈的，就是男人跟女人在带领敬拜当中次序如何。然后呢，最后十四章的最后部分，他又谈论到教会的聚会的次序。然后在第十一章十七节开始，他是以圣餐为例讲到敬拜的次序，然后十四章的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是以神的道为例而讲到敬拜的次序，中间又讲到各种恩赐的运用。在十三章之后的十四章一开始，他就讲到大家很有兴趣的有没有方言呢、啊？有没有预言呢、啊？女人讲方言应该怎么样啊？教会里面方言预言的次序是怎么样啊？但是无论如何，它的中心点就是爱，就是如果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没有爱，免谈；如果我们在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运用恩赐的时候，如果没有爱，你就不用谈了，整个教会就没有盼望的。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保罗的逻辑。今天我们的议题就是讲十一章开始就处理很多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的专家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到底蒙头是怎么回事？在保罗一开始进入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认为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地方性的，这是个时代性的，在一世纪的时候，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开始建立的时候所要面对的，女人可能在聚会的时候要蒙头。保罗发现这些女人可能在聚会的时候没有蒙头了，所以他就写信跟他们说你们要蒙头。而且极大多数的解经家在二十年前写下哥林多前书的四经的 commentary 的时候，注释圣经的时候，他们通常都认为只有一种情况，当时的女人是不蒙头的。我想你们可能中间有些人听过，是谁啊？是什么？就在当时的处境下，他们认为只有一种生活作风不正派的，或者是说是做小姐的，用当时的术语来说是妓女，是不蒙头的。所以当这些女人在敬拜的时候不蒙头的话，保罗就说你们难道要表现得像妓女一样，像那些生活腐败的那种不检点的女人一样的在教会里吗？我告诉你，这个论点现在被很大的质疑。所以今天如果用这二十年最新发现的 考古学的证明和圣经学术的研究来看，这个议题受到很大的挑战。那么保罗到底是在讲什么问题？我已经讲过，当我们在谈论2000年前的事情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你今天要回到200年前，你像现在这种清宫戏都是乱拍，你懂我意思吗？你们有没有看什么？我现在在叫什么延禧，对不对？是不是延禧啊？我没有看，感谢上帝，我不要去浪费这个我的时间在这个上面了。我告诉你，为什么这种清宫戏都在乱拍？我告诉你，回到150年前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要跨越150年前，回到那个时代，到底怎么样？出来的是很不一样的东西，更何况2000年前。所以当你在解圣经的时候，你要回到2000年前，你要知道圣经到底在讲什么的时候，你要尽可能的去还原当时的处境。保罗在什么处境下写哥林多前书的？保罗是在什么处境下写了11章刚刚你们念的这段，女人要蒙头，男人要不蒙头，如果男人蒙了头就是什么？是羞辱了自己的头，女人不蒙头是羞辱了自己的头。第一个头是什么意思？第二个头什么意思？都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头可能是个 metaphor， 第二个头就是 literal 的，就是指这个那个人的身上的头等等等等。所以如果我们要解开这些谜团，我们必须重建当时的处境，重建当时哥林多保罗写这封信之前的问题。什么问题？保罗之所以写哥林多前书是回应他们的问题吧，是回应哥林多教会的会众问保罗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嘛。那么好，我们就要重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之前哥林多的会众写给他到底写了什么内容。所以我经过重建之后，我大致我现在要念大概他们可能问保罗的问题是什么，你们听我念啊。那些哥林多的长老或者同工们，他非常有可能写给保罗的信是这样说的：主内亲爱的保罗弟兄，这是我用21世纪的这个猜测了，我不知道他们直接就说保罗啊啊，奉神旨意什么什么啊。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愿意遵守当年你的一些教训，就像你写给加拉太教会书信中所提到的，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了基督，并且不分犹太人、信你的人、自主的、为奴的，小心啊，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了一体了。就是哥林多前加拉太书信3:27-28的，您应该很高兴的看到我们男女或者是括号男弟兄女姐妹了啊，在教会一同参与敬拜主耶稣，而且姐妹们在教会的群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弟兄们是平等的。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自由的祷告，说预言、讲道、说方言，就如同你当时在我们当中的那个时候。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有些姐妹们在圣灵的带领下运用自由和权柄服侍时候，就不再用头罩着头了，并且当他们在运用预言讲道时露出他们的头发，以示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中间有些比较保守的人士反对这样的做法，认为这样让姐妹的头发在公众场合露出来是很不合时宜的。有些人认为这件事必须得到你保罗的认可，以作为我们从你那里得到真理传承的印证。如果能够得到你的回复，我们将非常感恩你在哥林多的追随者们。大概是这么一封信。所以当保罗收到这封信之后，他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了。所以在如果我们复习一下哥林多前书前几章的时候，你会知道哥林多的确有一群姐妹们被我称为当时叫 eschatological woman， 就是末世的姐妹。他们在信了主之后，他们认为基督马上就要来了，所以他们在家里面也不过夫妻生活了，有些订了婚的也不去完成他们的婚约了，有些甚至已经结了婚了还要离婚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产生都是基于一个误解，就是末世马上就到，耶稣明天就来，所以我要预备好迎接耶稣，所以世上的这些事情都不用管了。所以在谈到 加拉太书信的时候，你记得3:27-28，保罗说在基督里没有男没有女的时候，很多的女人们可能认为他们在基督里都是完全平等的男女，所以就没有男女之分了，以至于教会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好像在看起来 很合乎 eschatological 末世的那种证照，但是实际上是违背了最基本的社会的规则跟教会伦理的。所以在这里面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的最后，他曾经用一句话来点明这些问题的重点，就是凡事都按规矩次序而行。也就是说，当时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充满了混乱，没有规矩，没有次序，而且任意妄为。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就过去我自己的误解也是，我通常认为保罗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是指男人女人在敬拜当中，对不对？是不是？我现在再继续看的时候，我发现可能我有偏差，保罗可能是在谈男人女人在什么带领敬拜当中。敬拜当中跟带领敬拜不一样的，刚刚敬拜团是在什么带领敬拜，你们是在什么敬拜当中。所以保罗你看啊，这第二节到第七节，甚至在之后整个16，他始终在谈你们在说预言，用先知说预言的时候，你们是在讲方言的时候，你们是在带领敬拜当中啊。所以这里面又有小小的不一样。那么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下去的话，你就会看到我们首先要处理的一个难题，就是蒙头到底什么意思。蒙头在英文的翻译有的时候也不是最准确，就是 uncovering， 就是没有把头罩着。在当时的处境下，蒙头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意思，但是有一点肯定，不是戴着帽子，不是戴着帽子。第二，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蒙头是指女性把头发剪短了，不像女性的装束，而男性把头发留得很长，不像男人的装束。那么第三种认为，就像有些英文圣经，很多英文圣经把这个蒙头翻译成 veil， 有一个面罩，也不恰当，也不恰当。因为在这里面保罗不是在谈面罩的问题，不是像伊斯兰教的这种面罩，不是，不是。那么在这里面保罗到底是在讲什么内容呢？当然有一种意见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就是认为蒙头是不是指头发把它竖起来盘起来，而不蒙头就是把头发放下来。那这是几种不同的意见，但是难点在哪里？难点在于每一种意见可能带出来不同的解释。那么好，我总结极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得出的一个基本的意见啊，蒙头大概是指把一种头罩，把你从肩以上到头部，把这一部分把它遮盖起来，就是把这一部分把它遮盖起来，称为这个蒙头。那么好，这个中心信息是什么呢？我今天要处理的是，在带领聚会当中，为什么男人不需要蒙头，而女人却需要蒙头？这是今天我要处理的问题。第一，在带领敬拜中，男人不应该蒙头的缘由，你看3-4，保罗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这个个人，基督是个人的头，我个人认为比较精确的翻译是：基督是每个男人的头。每一个男人，希腊文的直译，因为他用的是阳性，个人变成什么男人跟女人都有了，但是因为文字当中希腊文直接用的是阳性名词，所以他用的是什么每个男人的头的意思。然后男人是女人的头，我个人认为比较精确的翻译是丈夫是妻子的头。为什么？因为在希腊文当中，丈夫跟妻子跟男人女人是同一个字，所以在文法上直译的话，你又可以翻成男人，也可以翻成丈夫，你又可以翻成女人，也可以翻成妻子。但是如果你根据这个上下文来看，你看保罗可能处理的 男人是女人的头， Peter 又不是我老婆的头， Peter 是他老婆的头，对不对？所以保罗不可能那么笼统的说男人是女人的头，乃是指这个特别的男人，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的男人，是这个家庭中的女人的什么头，也就是什么丈夫是什么妻子的头，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你就会继续看下去的话，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讲道，这个男人就是凡丈夫祷告或讲道，若蒙着头，就是羞辱了自己的头。好了，卡菲雷这个头这个词到底什么解释？难了，因为这个头最少有三种不同的解释。那有些牧师讲到认为，哎，他说你不应该把这些东西都讲给别人听，因为他们会不明白。 我不同意，因为如果我要得出一个结论，我不把中间的东西告诉你们，我是在愚弄你们。这个头有三种解释，传统认为是权柄，所以男人是女人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是指丈夫是妻子的什么权柄。那有些人不同意，有人说保罗不是那么专制的男性主义者，那他是把二十一世纪的保罗读进去了。我告诉你，保罗就是在一个男权社会当中产生的，圣经就是在当时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在非常男权中心主义下产生的。有人说这个手头是有权柄的意思，完全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产生的解读，我也不同意。因为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看到基督被称为是什么教会的元首，表示基督对教会有什么权柄。然后你再看哥罗西书、以弗所书，都有多次提到在他那丰盛的里面，他是各样执政讲掌权者的元首。哥罗西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但是呢，你发现这个头啊，还不单单是指权柄元首的意思，这个头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就今天学者最新比较支持的一种解读，认为是来源的意思。头是来源的意思，基督是男人的头，表示男人的来源是什么？基督。女人的头是什么？男人。妻子的头是丈夫。亚夏娃的头是什么？亚当，表示亚当是夏娃的什么来源。为什么？因为很清楚，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第二章很清楚就谈到上帝是在亚当的肋骨把它拿出来变成什么女人。所以来源，女人从男人而来，来源很清楚，对不对？那么还有第三种比较可能的解释，就是 NIV Study Bible， 就 NIV 的注释版圣经，他的观点，他认为头是最尊贵荣耀的部分，所以基督如何尊崇上帝，男人怎么样尊崇基督，男人如何尊重上帝，女人如何尊重男人，或者妻子如何尊重丈夫。那么这三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那么男人蒙头就有不同的理解了，因为在希腊的文化当中，这个词是表达长头发，头发从上头垂下来。所以呢，有一些解经家认为，当男人留了长头发垂下来的时候，就不太合乎当时的文化传统。所以这里面就暗示了一种信息，就认为是否有些男人把头发留得长，扮成有点像什么同性恋，明白吗？谁在？哦，你反应很好嘛，啊，我希望你是留短头发的。然后呢，但是呢，还有一个东西是被很多解经家忽略掉的，就是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到罗马帝国的时代，你知道当时的很多的男性有一种特别的装束，就是什么？就是用一个头罩把头发这里罩起来的。你看古代的罗马电影有没有看过？特别是什么？特别是Augustus 奥古斯都跟什么凯撒他们去祭罗马的神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东西，对不对？这种装饰叫这个是一种祭祀的装饰。 就是罗马的祭司他们去祭拜他们的假神的时候，他们要特别戴一个头罩的，而这个头罩呢就叫 Capitol Veneto。 这个东西呢是整个的罗马社会都知道的。好了，这里面就有意思了。我就在想，保罗说男人不要蒙头，跟当时所有的异教邪神的祭拜仪式正好是什么相对立的。也就是说，所有在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当中，所有的受希腊文化影响下的这种祭拜邪神的仪式当中，这种男的祭司他们都会带着这个 Capitol Veneto 去祭的时候，他们是蒙着头的。所以保罗说男人不要什么蒙头，实际上是跟你说你们敬拜上帝不要像邪神的敬拜一样。明白没有？这里面有就有一个第一个区分出来。当然还有一个解释，认为是不是受了犹太传统的影响，说有一个拍子，因为摩西见上帝回来之后脸上蒙着光，所以他用一个拍子蒙住脸。但是我告诉你那是蒙脸，他不是头罩，是一点不一样的。那么好，那我们做一下总结，我们就会看到在一世纪，在罗马帝国受希腊文明的影响下，的确男人在特殊情况下是蒙头的，就是在外邦的邪神的祭拜仪式当中，男的祭司是什么蒙头的。所以保罗说男人不要蒙头，是表示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在带领敬拜的当中，我们是带领敬拜的人，不能够什么蒙着这个 Capitol Veneto， 不能够有这个蒙头的东西。这里面蒙头不能蒙头，就清楚地把你敬拜上帝跟邪神敬拜什么区别开了。所以非常重要，是本质性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它使你使自己跟邪神敬拜分开来了。那么好，为什么保罗接着是说若蒙着头就是羞辱了自己的头？我已经讲过了，第一个头是什么，是一个 literal 的，就按照字面解释的，若不蒙着头，蒙着自己的头，就是 literal 的头，就文字上直接可以解释头。第二个头就是羞辱了自己的头，第二个头是一个 metaphor， 是个寓意，预表寓意的，这个寓意就是什么基督。你人如果男人蒙了自己这个头，你就在羞辱了什么你属灵的头。这个属灵的头是谁啊？基督。为什么呢？因为那过去的解释，因为男人这个头是荣耀，你把荣耀遮住了，所以你就羞辱了荣耀。这个解释不是最通啊，现在明白了吗？因为你在用，如果你蒙了头，你是用邪神祭拜的仪式在敬拜基督啊，那岂不是在羞辱基督吗？你懂我意思吗？这就好比说应用到我们今天的范围来说，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是在用宗教迷信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是在用民间宗教的礼仪在敬拜基督耶稣，这就变成什么？是羞辱了我们属灵的头，就是羞辱了基督，羞辱了基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啊，你知道为什么外邦人罗马他们在敬拜邪神的时候他们要蒙头，你知道？因为呢，当时在外邦的社会当中，通常情况下只有那些社会贤达、高等人才，那些高人一等的社会精英，像皇帝、像执政官、像这些祭司独群体，他们才有资格去敬拜祭拜。所以呢，他们祭拜的时候呢，他们很怕他们的神明会妒忌他们，妒忌他们有幸福的生活，妒忌他们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妒忌他们有很高的政治权力，妒忌他们有社会的财富资产等等。所以呢，为了让他们的这个假神不认识他们，他们把头蒙起来，明白吗？ 所以他们怕这个他们的神嫉妒他们。那为什么基督叫我们不要蒙头啊？因为我们的神不是嫉妒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什么？他是慈爱的上帝，他是一个什么？独一的上帝。但是我们的神也会嫉妒，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只有一种情况下嫉妒，就是希伯来文有一个词叫 hesed， 这个词所表达的是因爱而生的嫉妒。这个爱，这个慈爱是一个爱，但是是会嫉妒的。怎么嫉妒啊？就当你去祭拜邪神的时候，明白吗？当你拜偶像的时候，当你离开真神去拜偶像的时候，这个上帝，这个爱的上帝，他会嫉妒，是因爱而生的嫉妒。就像男女关系一样，就像男女关系，就像夫妻关系一样，夫妻关系这个爱是有嫉妒的爱，如果没有嫉妒就不对了。而这个嫉妒是因爱而生的嫉妒，这是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当中唯一的一个嫉妒，就是是因爱而生的嫉妒。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曾经讲过，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这个词就是因爱而生的嫉妒的意思。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就是这里。所以呢，男人不蒙头带来了三种区别，三种区别。第一个是上帝的敬拜跟外邦的祭拜的不同，你就会看到我们的祭拜上帝与邪神的偶像的崇拜的礼仪被完全区分开来。他们是带着头罩蒙着头去敬拜他们的假神，因为他们的神要嫉妒他们的社会地位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的神他不嫉妒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蒙头。第二种是把我们的祭拜，我们的敬拜，基督教的崇拜跟犹太教的崇拜分开来。因为我们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基督，基督是我们的头。第三个就是把带领祭拜的人也做了区分，我们所带领祭拜的人，我们今天上做敬拜团不是需要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今天在这里讲到，你不是因为有显赫的社会地位，而是因为你是被上帝所爱的那一个被拣选出来做服事的。但是在外邦的祭拜当中，你会看到那些祭拜者是皇帝，那些祭拜者是执政官，是元老院，那些人是有社会的地位的人。所以你就看到这里面的不同。我记得有一次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早年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教会的一个带领敬拜的一位弟兄，他戴了一个帽子。那个时候我正好跟 John Davis 在后台，那 John Davis 就跟我说，哎，你请这个弟兄把帽子拿走。就是后来我就发现，哎，我就跟他说叫他拿走。后来我在想， John Davis 是不是受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影响？所以你会发现没有，教会敬拜的人是不可以戴帽子的，对不对啊？如果你仔细推下去，你会发现，哎，这个里面的神学背景跟那个传统可能跟这个有关系，跟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有关系。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们的应用是什么？我们的应用就是说，当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弟兄们，我们的衣着是否合体统？我们的穿着打扮是否适合我们来敬拜上帝的？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从来不穿粉红衬衫的，你有没有注意？我太太还特别提，问你还特别提醒我，啊，你千万不要随便穿衬衫，哦，有些衬衫颜色 不可以穿的。你可能没有小心，但是你要知道，哎，它里面有特别意思的，对不对？那我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给大家听。台湾有一个牧师，非常会讲道的一个牧师，大概我认为是台湾现在最会讲道的几个当中的一个了，啊。那他呢，衣着很随便，衣着很随便。那有一次呢，台北灵粮堂就请他去讲道，结果呢，他就穿了一条短裤去了。那夏天比较热，台湾比较热嘛，据说好像也是一条花短裤。我不知道，我后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让他进去，好像是他们让他进去了啊，因为很有这个牧师也不修边幅了，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有点过分，啊，我觉得再热的天气穿短裤上讲台还是有点过分的啊。那他是我的长辈，我不宜批评他，但是后来我请他来我们教会带领培灵会的时候，我就很小心，我就挑一个日子天气比较冷啊。我不可以跟他说，哎啊，某某某牧师，你最好 穿西装上讲台， 我也不太好意思这么跟他讲嘛。但是我挑一个日子是比较冬天的十一月底，哎，他来啊，这样我就比较安全，长老也不会对我有意见，否则这个我的何长老就写信要把我解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教会敬拜其实 是不可以奇装异服的，我们是要庄严肃穆的。一旦进入到会堂敬拜的时候，这就为什么我今天跟你说，我们来到教会敬，虽然这是个剧院，但是如果你看这里是个剧场，我告诉你，你就永远在剧场里面，你就永远不是在会堂里面。如果你看这里是一个什么娱乐的场所，你就永远不可能带着敬拜的心。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们来到主礼拜天，你八点半也好，八点四十五分也好，我希望你怀着一个崇拜的心来。什么叫崇拜的心？除非有必要，实在有必要的讲话，尽可能不要讲。那有些时候我们讲话没办法，是因为服事的原因啊。皮特牧师来跟我报告一下啊，我们的弟兄的情况等等啊。Chris 要跟我讲一下，但是什么情况是教会的正在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情，那是必须要讲，没办法。但除此以外，或者我们的服事同工，哎，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谈到教会的敬拜或者什么的，有些出错的时候，怎么样去弄这个 OK。但是其他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否庄严肃穆？我们是不是可以安静等候？我们是否可以怀着一个崇拜的心来到会堂呢？对不对？好，第二个，啊，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来了，在敬拜中，女人不当门徒的缘由。第五节，凡女人，我这里认为用妻子更合适。凡妻子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了自己的头。你看，第一个头是什么？literal 的，是一个文字上的说的，就是不蒙着他自己生理上的头，就羞辱了自己的头，是他属灵的头啊。因为就如剃了头发一样，女人，我认为是妻子啊，括号我写的是妻子，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妻子或者女人，妻子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我告诉你，过去解经家解这段比较容易，他们认为保罗就是在 address 一种情况，一种单一的情况，就女性在社会上只有一种女性不蒙头，就是什么做小姐的不蒙头，其他的都是什么蒙头的。但是我告诉你，最二十年以来的解经考古学的研究让我们发现情况远远比这个复杂。首先，所有的在地中海那一带城市生活的犹太女性通常都是蒙头的，犹太女人出来都是蒙头的。直到今天，你去到犹太的会堂里面去做崇拜，你去看那些犹太女人全部什么，到今天还是蒙头的。第二，就算是希腊女人，哥林多是希腊的城市，雅典是希腊的城市，罗马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城市，那些有地位有身份，特别是我们说的良家妇女，今天这个词好像提了一句又很怪了啊！你们觉得我很古董对不对？我告诉你，今天特别有需要向这个社会说，我们需要良家妇女啊！对不起，以后接下来话就不敢讲，讲的就太得罪人了。当时这些良家妇女就算是外邦人，他们出来还是蒙头的，他们出来还是蒙头的。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呢？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我的小时候，我的祖母跟我讲，很有意思啊。今天已经分不出谁结过婚，谁没结过婚，分得出吗？分不出啊。但是20年代，1920年代，1930年代，我的祖母是1930年代结婚的。她告诉我们，他们结婚的时候要做一件事情，叫开头。有没有听过？好像上头，我不知道，忘记开脸上头，就是你要结婚的那天晚上，你请人来，特别把你的头发要盘起来了。我祖母16岁结婚嘛，啊，他就从此以后他的头发就盘起来了，然后脸要刮，就是用那个线把你的脸上的胎毛什么全拿走，叫黄毛，丫头就没有了。啊，中国人过去讲话是有意思的。这个点开始就出现了结婚的人跟不结婚的人的分别了，女人结过婚跟不结过婚的人分别了。所以姑嫂走在街上，没有结过婚的姑姑跟结了婚的嫂嫂走在街上是不会分错的。为什么？你只要看她的头发你就知道， 谁是结过婚的，谁是什么没有结过婚的。好，现在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世纪的时候，在哥林多这种希腊的城市，非常有可能，我只是说非常有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尽可能接近原来的处境当中的文字所表达出来的内涵，非常有可能在一世纪的时候，在哥林多这种地方，那些已婚的女人在公众场合是什么蒙头的，就头发有个头盖拉到这里的。第二，那些未婚的女孩子她可能是什么没有蒙头的，没有蒙头的。那么好，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谈呢？要谈这个女性在教会要戴上你的头罩呢，要罩住你的头呢？特别是在领会的时候，在带领教会，那就是说明我如果我的解读不错，这里的女性不是一般的女性，是指那些结了婚的妻子们。也就是说，结了婚的妻子太太们，她们在公众场合出现通常是要蒙着头的。如果你把你的头罩拿走，说明你跟没有结婚的人是什么一样的，你明白吗？如果你跟没有结过婚的人的一样的话，你露出你的头发，也露出你的头饰，有一个信号，是什么信号？求偶，求偶的信号。就像我们今天要戴戒指，那今天的中国没有那么严格了，但西方我们通常知道结了婚的人是什么要戴戒指，对不起，而且戒指你不可以乱戴的，你戴在这个无名指上说明你是什么已婚的，你戴在这个食指上是表示什么你在求偶，你不可以乱戴戒指的，对不起啊，你们结了婚的人，对不起，你不可以，你已经有家室的，你不可以在这里戴戒指了。像那些坏男人出去乱搞的时候，把自己戒指先拿走藏起来，所以你们要看看他的有没有，这里有没有痕迹，我告诉你，这帮坏蛋要一个个把他抓出来，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知道这个背景之后，你就发现保罗为什么特别提到在教会。哎呀，我的时间已经过了吗？还好，对不起，我太投入，太投入了啊！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觉得太 boring？ 还好啊，这因为这段的确比较难解一点啊。其实这段经文应该用3个小时来讲，就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啊。那么保罗就认为，实际上在哥林多有一些太过自由的已婚的姐妹，她们受到错误的末世论的影响，认为男的女的已经没有区分了，认为耶稣马上就要再来了，所以他们可以自由了，所以他们在教会的聚会当中不再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把这个头蒙起来了。他们已婚了，但他们装扮还像未婚的一样，他们已经有家庭了，但是他们还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求偶的样式。所以保罗说，你们就要什么，你们是羞辱了自己的头，羞辱了自己的头。我说第二个头是什么，是个 metaphor， 它不是指这个 literal 的头，不是这个文字上所身体上的头，是什么，是属灵的头。女人的头是谁啊？男人，丈夫，丈夫，妻子的头就是丈夫，就羞辱了。如果你这样的在教会装扮的话，你就是羞辱了你的丈夫，羞辱了你的丈夫。所以我们如果 在应用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应用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是怎么样来看？特别年轻的姊妹们，听好了，听好了，我不希望得罪你们，但是我也必须严肃地说有些事情。今天我们的社会发展很快了，但是洪水猛兽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啊。你会发现，今天我希望北京每天是冬天就好了，大家穿了多一点，穿了严实一点。但每年夏天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上帝啊，求你真是不要让眼目的情欲来引诱我们这些弟兄们呐、啊！你们在教会里面穿着的时候也注意啊，有些太短的裙子不要穿出来，不要穿出来，真的是这样。特别是在教会的聚会当中，如果你能够想象到吗？如果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都穿得像你去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么这里就真的变成演唱会了。那天我们的姊妹就跟我说，牧师，这个礼拜天这个 GS 他没有牧师的教会聚会就像演唱会教会。我真的很怕这种光景，真的很怕这种光景。所以你姊妹怎么样合一的打扮来到教会的聚会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知道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兴起了一种性解放的运动。性解放不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从瑞典开始的，不是，是在2000年前从罗马开始的。而这些性解放的人士，他们不单单鼓吹已婚的女子可以在婚内不忠啊，他们可以继续风流，继续去吸引异性，就可以像那些男人在公共场所独立往来那样，他们甚至打扮也可以像男人一样，所以就不要蒙着头了，你懂吗？因为男人是不蒙头的，在通常的公共场所，所以以这样的打扮，以这样的服饰来吸引异性，你露出自己是多么的受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保罗在这里实际上讲到蒙头的事情，他是把已婚的跟未婚的要做一个区别，把露出头发戴着头饰去招惹异性的，跟蒙住头发遮住头饰而严谨的在教会聚会生活的做了分别。他也把良家的妇人跟放荡的女性做了一个区别。你露出你的头发，如果你已婚，你露出头发佩戴头饰，实际上你就是在表示你正在等候异性的怎么追求，吸引异性来追求你，而这就是明明羞辱了你的头，羞辱了你的丈夫。如果根据这种背景来看的时候，教会当中已婚的姊妹，那些做妻子的，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无论是做预言，无论是讲方言，无论是在教会带领敬拜，还是在讲道，他都必须遮住头饰。这是2000年前。那么今天呢？今天很明显，你看我们的敬拜团都没有一个人，我们的 MC Junior 也没有。你虽然有个帽子可以戴起来，但是我感谢上帝，你没有罩起来啊！你要罩起来，我就有点害怕了啊！但是你要知道，1920年代，当尼陀森开始在福州跟王载牧师一起开始聚会所的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蒙头。他们的教会到今天，如果你到浙江有些受小群教会影响的聚会的场所，或者你到福州受这个地方教会影响，我不知道后来李长寿到了台湾之后，他们的聚会是不是蒙头，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打听过这个具体了。但是直到今天，在一些家庭教会受尼托森的思想影响的姊妹们，他们今天还是蒙头的。那我不要说他们是错 ，OK？ 但是我们教会是又是不蒙头的，对不对？那么好，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原则。当时处境当中所蒙头，他是要从中了解一个属灵的原则，而这个属灵的原则应用到今天，我们当如何应用？乃是说，男女在带领聚会，在教会聚会的时候，衣着都要跟你的身份什么相符合，你的装饰、你的打扮，你都要跟你的教会的处境要什么？要相吻合，而不该穿的衣服，我刚刚说过了，比如说牧师穿个粉红色衫，当然就不太合了，就是有点那个嘛，你懂你什么意思嘛，对不对？然后姊妹们老是穿的那么短的裙子，还要站在台上，那就很糟糕的事情了。我是绝对不能够让这些事情在我们教会发生的。同样，这就是保罗的处境当中要蒙头的意思，而运用到今天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很有意思，你看不单单是古代，到今天还是如此。我记得有一年我看那个 我去参加诺贝尔的晚宴，那个诺贝尔奖每年颁发有一个晚宴，在这个晚宴当中呢，你会发现我们的皇后、我们的公主都会出席。那么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当时我们的两个公主都还没有结婚的，这个皇后当然是结了婚的了，他们有的时候都是穿着民族服装出现的。我就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妈妈跟女儿穿的这个民族服装啊，非常相似，但是唯有一个地方有点不同，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妈妈这个皇后，我们的这个 Sylvia 皇后，她的头上有一条扎着的东西，带子像扎住的一样，有点像一个小帽子，但又不是帽子。而我们的那个两个公主，他们都没有。但是若干年以后，当大公主结婚之后，因为她是王位继承，她是王储，她结婚之后， 当他再穿民族服装出现的时候，哎，很有意思啊，他的头上也跟妈妈一样，好像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以示他什么？他已经结了婚，他已经是一个做妻子的人。所以今天你就看，直到今天，在正统的，在符合历世历代正统的承传的这些规矩的环境当中，你会发现原则性的东西都还是存留的。我们要特别小心，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曾经在我们教会碰过我们的弟兄跟姊妹，都来跟我聊过他们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上被骗的，被骗的。有一个姊妹就跟我哭诉过，她泄露情网，跟这个人打得火热的时候，突然这个人就不见了，这个男人突然不见了，若干年以后他找不到那个人，那个时候可能这个还没有人肉搜索吧，啊，你报警可能跟这个警方也不会管你嘛，谁叫你嘛，对不对？结果若干年以后，居然在另外一个社交的场合，他突然碰到这个男的，然后这个男的就跟他承认，原来他已经结过婚，他以这种单身的形象出现在小女孩的面前，他要做的事情无非是欺骗人家而已，啊，那同样的事情在男生当中也发生过。所以我们如何在平时的教会生活跟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无论已婚的还是未婚的，都以应当有的形象出现，都以应当有的形象出现。所以我的老我的太太，她常常会提醒我，你是大叔，你就扮演好你大叔的形象吧，你不要再去招人那些小女孩。当然我没有了，对不对啊？但是我在这里也提醒你们呢，也提醒你们每一个做男人的、做丈夫的，你要小心你自己的行为。你如果乱来，我告诉你，我警告你，上帝是公义的，这个惩罚来的时候，你不要怪啊！我看过，太可怕了。礼拜五上午十一点。一月十一号上午11:11，啊，我们教会有一位非常非常一位好的弟兄被主接去。那我这段时间是，我觉得我的心灵也备受打击。去年底刚刚舍灵姊妹走掉，一月份白弟兄白昌波弟兄也刚刚两天前被主接去。我认识他们八年了。我记得第一次我认识他们家庭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从加拿大国际学校前面走过，我从教会出来，从加拿大国际学校前面走过，突然后面有一个姊妹叫我林牧师，哎，我一回头一看，就是白弟兄的太太周红姊妹，然后我就认识了他们家庭。白弟兄很有意思，白弟兄是中国大陆出生长大，后来到了国外留学，又在加拿大，又从加拿大工作，后来又被派回到国内来。他有很好的见证，他们全家信主，他们的孩子 Taylor 也非常爱主，他们家庭是一个非常美满的一个榜样来着。白弟兄比我们中间很多弟兄比起来都还要忙，但是很有意思的，我发现他常常在主日之外还要来教会参加聚会。我每一次记得啊，周红啊，我发现啊，就是只要有培灵会或者特别聚会的时候，他只要有时间，我发现他都很愿意来。所以虽然他50多岁是吧？50岁有吗？啊，50岁啊，啊，他我们对人来说，我们很难过看到他被主接去啊，我们非常的难过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们家庭是有个美好的见证的，而且你们家庭是幸福的。我看到你们的夫妇之间是恩爱美满的，所以在这样美好的家庭当中，我觉得白弟兄他也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做好一个头，做好一个属灵的头，而你也是一个好的妻子，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是荣耀了你的头，他也荣耀了他的头，就是基督。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哦。如果我们说，虽然对我们来说，爸爸妈妈会觉得哎呀很难过，失去了宝贝的儿子。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吸了世上的劳苦，他一切的重担都已经放下，而且他已经在我们看来是对他是最好的了。所以我也求主给你们力量， 让你们全家节哀顺变，主里给你们平安。我们也希望我们教会有更多的弟兄能够像白弟兄这样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在这个中国这个世界是很不容易的，今天很特别的一个世界，今天的中国跟其他地方都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时代，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见证，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继续。所以呢，最后到第七节的时候呢，保罗就总结说，男人本不该蒙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怎么理解呢？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分享。好，我们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大家预备自己的心。我曾经读到这么一段文字，他在这里说啊，就说有一个姊妹，她跟她的牧师的对话，就她原来在教会聚会，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她搬走了，她不能够去到教会聚会。然后呢，这个牧师就跟她说，她说你是不是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崇拜了哦？那姊妹说是的，现在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重担。那么牧师就问他说，你确定你需要这份工作吗？他说是啊，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啊，可以很好的锻炼自己啊，以后可以找更好的工作就比较容易了啊。然后呢，那个牧师就说了，那你没有时间来做礼拜，你有没有时间还服侍神呢？因为这个姊妹原来在教会的诗班敬拜团也做招待啊，他们是很小的一个教会了。那个姊妹就回答说，可是我能够挣更多的钱，并且拿这个钱来奉献给教会啊。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类似的这种想法，我们认为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原因我们就没办法来崇拜，而但是我们又有心为了教会，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只要金钱的奉献就能够可以帮助到我们的教会或者是做神的工作。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神看你的生命比你做什么更重要，神看你比你奉献什么更重要。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上帝的工作啊，不是我们做什么是上帝的工作。当然我作为教会来说，作为牧师来说，我当然喜欢大家奉献了，毫无问题啊，对不对？但是我看你在这里经历上帝比你在这里拿出多少钱更重要，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来奉献的时候，当我们 在礼拜天我们一起来到教会，我们要奉献准备我们的心的时候，我实在是在这里希望问大家的是说，你是否知道听命胜于献祭啊？你听从耶和华在你生命中的带领比你为耶和华做什么可能更重要，而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这是我们常常所不看重的。但是神看重的是你，而不是你的金钱。所以当你的心在哪里的时候，你的财宝也会在哪里。所以求主给你们力量啊！我感谢上帝，昨天晚上我就很迫切的祷告，我说主啊，雾霾指数500，而且看这个趋势，明天早晨最少也300-400。我说主啊，这个很多弟兄姐妹因此可能会受影响，我说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看你跟你的团聚，跟一周一次在你的家中经历他的同在，比这些雾霾所引起的阻拦更为宝贵。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看我们的生命是最最宝贵的，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机会，可以在你的家中来做奉献。我们也感谢你的是，我们有这个能力奉献，就求你按着感动，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在这个奉献上有份。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